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公告。八月三号星期天上午10:30到11:30，共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开启智慧。八月四号到十号连续7天，湛山精舍启建一年一度的盂兰节报恩法会，礼拜梁皇宝忏，讲经说法，追荐先人，报答祖先。法会期间设有超度先人灵位，并为健在父母祈福消灾，敬请尽早登记，以便上位听经闻法。详情请致电湛山精舍香友台，电话9058866481。八月十六号星期六下午1:30，在弘法精舍举行大蒙山超度法会，共请达义法师主法，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八月十七号星期天上午10:30到12:00，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祈福法会，共请达义法师开示法要，希望大家在山明水秀的圣地中找到安宁清净的心。八月二十四号星期天上午9:30到下午4:30，在湛山精舍举行地藏王菩萨圣诞祈福法会，恭诵地藏经一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这期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你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佛性灵不灵验，关键其实在于你是否有一颗诚心去礼佛。其实我也听说有这样一句话，堂前双亲你不孝，远方拜佛有何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这两句话呢就是教育我们呢，就是做一个信仰佛教的人呢，不光光是要拜佛，同时呢要孝敬父母。如果你连父母呢都不孝敬的话呢，你再虔诚去拜佛，那么这个功德呢就要打折扣了。因为佛教里面说，我们这一个人除了要在佛法里面得到智慧慈悲之外，同时呢要孝敬父母啊。所以你刚才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说堂前双亲你不孝，仰方拜佛有何功啊，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公案啊，说从前有一位这个厨夫啊，非常不孝敬这个父母，但对着观音菩萨倒有无相的敬仰啊，他不辞千里到浙江普陀山去朝圣，希望能够看到活观音。那么到了普陀山东行西找，始终看不到活观音，就一路问就问这个旁边这路边有一位老婆婆说到哪里才能看到活观音呢？老婆婆呢就笑着对他说说你要看活观音你已经到你他已经到你家里去了。那个这个厨夫呢就大吃一惊，他是真的到我家去了吗？老婆婆呢就一脸虔诚的告诉他说当然是真的。这个厨夫就问他了，这活观音是什么样子呢？老婆婆呢就说说活观音衣服呢是纺穿的，鞋子呢是倒着这个是倒着踩在地上的你只要看到这个纺穿的衣服还有这个鞋子呢是倒拆鞋的人就是活观音。那么这个厨夫呢就匆匆忙忙呢就赶回家那么已经是3:30了就敲门非常的着急就敲门呢，这个时候呢就惊醒了这正在熟睡的母亲。那么为了要赶着开门，母亲呢在慌忙中呢把这衣服穿反了，鞋子呢也倒拆出来迎接他。 然后这个门呢一开，师傅一看，看到了他母亲的这个模样，心里面马上就明白，连忙就跪下来顶礼说啊，说观音老母啊，观音老母啊，他说厨夫的这个母亲啊，啊，这个厨夫的母亲呢也吃了一惊，说你怎么了，孩子啊，我是你娘啊，啊，不是什么这个观音老母啊，这个厨夫凉凉了就叩头啊，他说我到了普陀山去朝拜啊，那么有人亲口告诉我纺穿衣服的，啊，这个谁呀、啊、穿纺的，就是观音老母啊，原来呢观世音菩萨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呀、啊，福祉也是在我们的心中，啊，能够孝顺父母，多行慈悲，多修道德，就可以降临我们自信的灵山宝塔。
那么其实这么说的话，我们念佛其实是为了求人还是求己呢？
啊，讲到这个念佛是求人还是求己，这个也是有一个典故啊。我们佛教里面好多典故都很有启发性的啊。就从前呢有一位居士啊，他到寺里面去烧香拜佛，那么看到这个佛殿里面供奉着一尊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啊，那么手里面呢拿着一串这个念佛珠子啊，那么一般信佛的人呢都知道佛珠是作为念佛技术用的，但是观音菩萨呢他的手里面也拿了一串念珠，那么这位居士呢就想不通，说观音菩萨拿了一串这个佛珠做什么呢，就请问了一位老和尚说啊，说老师傅啊，观音菩萨手里面这个念佛珠啊，到底是在念谁啊？老和尚以慈悲的音声就回答说啊，说居士啊，你不知道吗？观世音菩萨手里面的佛珠啊，就是念观世音菩萨。那么作为居士呢，听了老和尚的开导以后啊，心里面半信半疑，就问了，是老师傅啊，说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念自己的名号啊？老师又说了，他说求人不如求己啊。这位居士啊，听了以后啊，当下对这个求人不如求己的至理名言啊，啊，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啊，这个是佛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求人不如求己。还有另外一个典故也很有趣，我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一个小孩子呢围绕在妈妈的身边啊，一直呢呼唤妈妈妈妈妈妈，最后呢感到不耐烦了，忍不住呢就开口啊呵斥他啊。孩子抬起头来啊，一脸疑惑地问，他说我只叫你几声妈妈妈妈你就不高兴，他说你每天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断的在念，难道阿弥陀佛不会不高兴吗？啊，这个妈妈啊，虽然啊有爱护子女这个心，但是呢，子女过分了，难免会生起这个啊这个不耐烦呢。那么阿弥陀佛啊，和我们所有的人呢是不同的。阿弥陀佛是成佛了，是个圣人啊，佛是没有嗔恨心。所以跟妈妈的这个性质是不同的啊。当我们呢将符号啊念念分明的念到我们心里面去，自然呢啊能与这个符相应。因此说呢，这个念符啊，倒不如说是念我们自己的心啊来得更加的确当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叫我们这念符要把这符号念到心里面进去，心里面有佛，佛里面有心，心佛不惑，就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包括我们皈依三宝，我们拜佛，我们念佛，表面上好像是在我们在啊是偶拜是偶像崇拜，向外去拜，向外去念，向外去求。其实呢，我们皈依呢是我们自信的佛，因为佛教里面说万法不离其心，心是万法之根本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佛菩萨，都是从我们心里面所显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皈依佛拜佛都是在皈依我们自己的心，都是拜我们自己的心，包括我们念佛也是在念我们自信的佛啊。如果从这一个这层道理来理解的话呢，才是真正佛法的道理。
那么其实这么说来，我们究竟是求菩萨来改变命运，还是求自己去改变命运呢？
观音菩萨呢，千次祈求千次应啊，这是他的愿力啊。虽然好多人都得到这个观音菩萨的感应，但求菩萨到底是求什么呢？从前呢，有一个啊断臂的这个乞丐啊，到了一户人家去乞讨。那么女子人呢，就叫他先将这个门前的这个砖块啊，搬到院子里面去。那么乞丐生气就说啊，说你没看到我只有一只手吗？啊，说完以后，女子人呢就用啊一只手啊搬起这个砖头，然后说了，说我一只手能搬，你为何不能搬？啊，乞丐呢只好硬着这个头皮啊就去搬。搬完以后呢，这女子人呢就送给他一条毛巾啊，一条白色的毛巾，擦干脸和脖子上的这个汗水啊，那么白毛巾呢就变成了黑毛巾了。之后再给他20块钱。几年以后啊，有位这个啊穿这个西装笔挺的啊这个断臂的人就前来拜访这个女主人，并激动地说啊，说我是当年的乞丐啊，如今已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啊。他说谢谢你当年帮我找回尊严，现在我要送你一栋房子。不过他的好意呢被女主人当场啊这个拒绝了啊。他笑着说啊，他说你只有一只手，而我们有一双手，更要靠自己努力。女主人呢就是这个乞丐生命中的贵人呢，也是观音菩萨的示现呢。所以呢，如果自我肯努力啊，将这个绊脚石转成一个垫脚石，就能做自我的观音菩萨。如果心中有佛，请以反光自照，你将发现原来佛就在我们心里嘛。行住坐卧的这个佛啊菩萨都会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要想到我是佛，就不会有这个贪嗔痴，一切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人呢啊专找这个啊门路，有人呢要想去找那种麻烦事情，找来找去啊，只有呢自找苦吃啊，自找罪受。因为呢终日忙于身外之事啊，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所以说一人求佛不求心，圣人求心不求佛啊。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只到向外去寻找圣人啊，他不求自己内心里面的佛。圣人求心不求佛啊，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呢，他知道呢佛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心。只要心静，心能够平定，心能够这个安定下来，福就在我们心里面。唯有找到自家的宝藏，心里面才会开朗，才会感觉到很踏实。无论过了什么样的生活，都会能够得到这个大智慧大自在啊。
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恒常不忘念佛呢？
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不忘念佛的问题啊，我们可以讲讲另外一个典故。在明代有个普庄禅师就说过啊，说念佛无非念自心，自心是佛慕他行啊，眼前灵树并持照，昼夜还能养法音啊。所以我们的自信本心啊，与知佛如来的心并没有什么不同，是不一不二。真正的念佛是什么？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呢，有七宝行室啊，七层楼阁，八功德水等整整的这个庄严殊妙的景致。在我们的清净自信里面，当下也具备了这层殊胜的功德。只要我们时时不忘念佛念法念僧，就能够保有一个灵明不灭的一念现心，就能够保有这个灵明不灭的一念善心。因此呢， 其实不一定要拿着这个念珠才叫念佛，大地山河一切众生无非是我们的念珠，都可以成为我们与佛心结合的桥梁。比如看到一根一根的电线杆啊，顺着念下去，电线杆就变成是念珠，看到这个田地，依着这个田地一块一块的念，田地就是念珠，看到路上人来人往，一个个的念下去，人就是我们的念珠。当一个人真正明白念佛无非念自心，自心即是佛慕他心的这种意境的时候啊，就能够认识自我了啊，就有这个自心是佛的信心，凡事啊就能够从这个自我要求开始做起啊，便能有所进步，有所成长。
为什么说佛性像一盏明灯呢？
这个讲起来也是一个很深的一种人生的哲理啊。就是从前有一个行脚的吟游僧啊，夜晚时分呢来到了啊某一个这个小镇，那么街道上的人呢啊，这个人来人往啊就很多。那么僧人呢就发现了从一条小巷深处照过来的一盏黄灯笼。那么有一位村民呢就说啊，说瞎子过来。他的僧人啊，这个僧人呢啊不解的就临住在那边啊，这么一个双目失明看不到世界万物的盲人，根本就没有白天和黑夜的这种概念呢啊，根本就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也不知道灯光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挑一盏灯呢？当那盏灯的这个光啊渐渐的啊由远而近，最后呢照到僧人鞋子上面的时候啊，僧人就问他了，他说请问一下，他真的是由于盲人吗？那位提灯笼的盲人就告诉他说，是的，自从呢才进了这个世界，我就一直呢双目失明。僧人就再问他了，说既然你什么也看不见，那为何要挑一盏这个灯呢？这个盲人就说啊，说现在是黑夜吧，我听说在黑夜里呢没有灯光的啊照耀啊啊，那么这个马世间的人都会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呢我点燃了一盏灯。那么这位僧人呢啊又所悟的说啊，说原来你是为了给别人照明的。当那位盲人却说呢，不，他说呢我是为自己啊，为你自己。这个僧人就说啊，这个盲人就啊就停了一下，慢慢的向这个僧人说啊，说你是，他说你是否因为这个夜色太漆黑了，我被其他的行人啊碰撞过呢？僧人就说，是的，就在刚才我不留心的被两个路人啊碰了一下。盲人听了以后啊就深沉的说啊，说当我却没有，虽说我是盲人，我什么也看不见，当我挑了这盏灯笼，既为别人照亮了路，也让别人看到了我，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看不见我啊而碰到我了啊。这个这位僧人听了以后呢啊就惊叹地说啊，说我天涯海角到处找佛啊，没想到佛就在我的身边啊，原来佛性就像一盏灯一样啊，只要我点燃了它，即使我看不见佛，我也会看得到我啊。啊，所以呢这个典故啊就是一种给我们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的一种启发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为什么啊说这个佛性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佛性是个抽象的看不到的，但是呢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既能够啊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正能量啊，感受到这光明。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才能显现自身的佛性呢？
怎么样做才能够显现我们自身的佛性 啊，这个也是啊，这个道理呢啊也是很深的。我们怎么样去做？因为这个福信呢是一个这个抽象的，怎么样显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心性呢？啊，我可以讲一个典故给大家听。啊，一位雕刻福像的老师傅啊，雕出来的福像呢总是啊透露出慈悲庄严啊，好像在安抚人心的这个相貌。相比较之下呢，其他的雕工虽然呢精致华丽，却远远不及这位师傅。那么一位呢向明而来的学徒啊，刚刚呢啊降到的啊这个师傅啊，只做成这个雕花边的工作，其他时间就只是静静的啊看着一块大木头，并不动手啊去雕刻佛像。半个月过去了，学徒呢就忍不住啊，就询问他的师傅。那么他师傅呢总是回答说再等等。两个月过后呢，老师终于开口呢啊，就告诉他说你可以雕刻了。那么这个学徒呢啊，他就按照他师傅的这个教导，很快呢就把这个木雕啊把它雕刻成庄严的观世音菩萨。这时呢老师傅呢啊才告诉他说，他说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这么久以来都不刻啊都不雕刻，只是看着木头呢？其实我是在等待时机啊，啊等看出这个木头里面的佛像的表情与姿态，让它印在我的心里面啊，才削掉多余的这个木头，将这个里面的这个佛把它取出来。所以呢这个雕刻佛像最重要呢不在技术，而是在领悟佛心啊。多少人都是透过这个佛像在看自己心中的佛，我只是帮忙大家去看啊，要雕刻佛像，自己的心就必须去接近佛。所以呢承认自己有佛心，就能重新啊改造自己，使自己的心啊显现出来。那么我们的眼睛所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佛的世界，耳朵所听到呢都是佛的音声，口里面所说的话呢都是佛的这个语言呢啊，包括我们手脚做的都是佛的事情。不管是做一尊佛像也好，还是有一颗佛心也好，只要承担自己是佛，就不会跟别人计较，要不会去计较去嫉妒人家，还有许多的不好的习气就会啊消除掉啊。就这样正如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啊，到佛法在世间啊不离时间觉啊，啊在每天啊和人家朋友同事的关系中都会接触到喜怒哀乐，如果自己的心充满的这个怨恨怒气的时候呢，就无法雕刻出心中的佛。所以世间的生活就是人生最好的啊修炼场所啊，因为我们在人在世间都有喜怒哀乐，随时随刻都是在考验我们修行啊。
那么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公告。8月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共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开启智慧。 8月4号到10号连续七天，湛山精舍启建一年一度的盂兰节报恩法会，礼拜梁皇宝忏，讲经说法，追荐先人，报答祖先。法会期间设有超度先人灵位，并为健在父母祈福消灾，敬请尽早登记，以便上位听经闻法。详情请致电湛山精舍香友台，电话905-886-6481。8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半，在弘法精舍举行大蒙山超度法会，共请答疑法师主法，欢迎大家随喜参加。8月17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祈福法会，共请答疑法师开示法要，希望大家在山明水秀的圣地中找到安宁清净的心。8月24号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湛山精舍举行地藏王菩萨圣诞祈福法会，恭诵地藏经一部。